今天的题目叫做得知现金的时机，那就是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Carol's Moment。 那有一段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9章从41节一直到第44节，我念给大家听。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话，让我们来思想你当时怎么样子的对耶路撒冷哀哭痛哭，因为他们不知道眷顾他们自己的时刻。主啊，如今我们也要问同样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现今处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我们的时刻吗？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转脸归向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现今的时刻是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明白什么。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刻仰望你，奉耶稣的名，阿们。那这一段经文呢是非常奇特的，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耶稣基督骑上驴驹子走进了耶路撒冷城，那么只有路加他把这一段呢特别标明出来，这是耶稣基督受难前四天发生的事情。那他开始是从橄榄山往下走，然后呢要进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金门，就是他的东门。那么他在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见城就为他哀哭。但是哀哭的原文的字呢，你可以用痛哭，哀痛痛哭，也就是说他会哭得很大声的。所以在路加也特别记载这一件的事情，他说耶稣说巴不得你知道这个日子关系你平安的事情，无奈这个事现在是隐藏的。你也可以讲说这一段的经文呢是主耶稣基督发预言，对于整个耶路撒冷城发预言，这个有他圣殿的地方，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把上帝认为就是上帝就住在这个圣殿里面，所以他们说上帝住在这个地方，仇敌没有办法攻下来，因为神住在这个地方，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可是耶稣在这里已经发言了，他说将来有一天这个敌人会来，他们会筑土垒 攻上来，而且呢这里面的石头在上面的石头不会留在上面，是完全的烫平打平。那也就是说在公元70年的时候，罗马人真的把耶路撒冷全部攻下来了，而且呢因为为了要拿到那个金啊金块啊，所以他们把石头通通拆掉了，因为那个石缝当中啊，因为在火烧的时候呢那个金子就流入到石缝里面，所以真的没有一块石头搭在另外一颗石头上面，全部都被拆下来，全部都是什么焚烧，把金子都给流露出来啊。那么因为耶稣给他们最后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因为你认不出或不知道你被鉴察的时机。那我觉得另外一个翻译呢也是因为你没有认出你被访问的时机。为什么呢？ Your visitation， 上帝来了，我们敬拜的耶和华上帝，他的弥赛亚来了， 结果这个城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拒绝耶稣，但是当然你知道有一部分人 接纳他，有一部分他的门徒啊，有一些议会的官员啊，尼哥底母他接纳耶稣，知道他是重生来的。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知道，哦，他会得医病，他会医病，然后他会赶鬼，非常好。不过，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只能说，这个时刻，我们怎么办呢？耶稣说：“你不知道，我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看到这个悲剧，一个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天献早祭献晚祭 every single day， 但是神来了他们不知道。所以在我们在这个 coronavirus 这个疫情当中呢，我们被迫有居家令在家里面， and you have to think， 你要去想想看 why。 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重新的思想。那耶稣在新约里面他的哭是记载只有三次，这边是一次，是为了耶路撒冷哀哭，因为有很多人会死亡啊，因为耶稣在这边讲，他说你的儿女要被毁灭。那么另外两处呢，一个是在克西马尼园，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里面有讲到耶稣大声流泪哀哭，所以上帝应允他不让他在克西马尼园被杀，他要被杀他一定要在十字架上面，这是另外一次。还有一次就是耶稣去把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叫出来的时候，看见玛利亚，看见其他的人哭，所以耶稣也哭了。所以三次，他的三次的哀哭或者哭都跟人的死亡有关系，因为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是最大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看见这个疫情，你看见美国的死亡的人数8万9万，可能有一天就要到10万，那么你害怕吗？那么也不禁想到我们昨天在临兵临杯的时候正好去讲到诗篇53篇，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人明白他的旨意的，有人在寻求他吗？那我相信上帝借着这个全世界这个疫情，他在查看你我有在寻求他吗？我们知道上帝他可以使用战争，使用病毒要来完成他的旨意，那是上帝最奇妙的地方。那如果当时可能会也会有一个问题如果当时宗教领袖接受耶稣基督，那么事情会不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是的，事情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另外来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不主动的去保护这个圣城？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他可能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是这么的清楚。耶稣啊，你知道我得了什么病？耶稣啊，你知道我这里痛那里痛？你知道我有 cancer？ 你知道我有这个我有那个？你为什么不来主动来帮助我？我们有些的人在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事实上有时候会听到有人在讲，主啊，你知道我的痛苦，你为什么不主动来拯救我，来医治我，为我开门，为我做这个，为我做那个。我从一方面来讲，当然你可以这样子的 complain 哈，你可以这样埋怨抱怨，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你可以用一个比较正面的方式来向神祈求， 因为你倚靠的是我们的上帝。你也可以说，上帝啊，为什么你让美国以神立国的国家，为什么你让美国遭受到这么多全世界第一名，感染人数最多，死亡人数最多， why？ 那么其实这个答案呢，说穿了是很简单，我们从一个从神的角度来看，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以神立国的国家，上帝先要什么？审判神这个国家里面的教会。我们这个教会呢，失去了做光做盐的作用，所以上帝先审判神的家，然后再去审判其他的。我想啊，今天的信息你听完了之后，我盼望你对上帝重新有一个很深的认识。我们真的不要白白受苦啊，我们要知道 why， 为什么。我们当然你在过程当中你可以去 complain， 你可以去埋怨说，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子，你为什么那个样子， but 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情，上帝使用敌人他所做的事情要来成就他的事啊，这个东西 very paradox， 非常的所谓的反合性哈，看似很矛盾的事情，但是上帝是 in control。 有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就是上帝既然预定了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为什么上帝还要审判卖他的犹大？那我们 always 永远有这么样子的一个问题，既然是上帝的旨意，那为什么帮助他成就的犹大要受到审判？ So 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有很多人为犹大抱屈啊。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你完全没有理解到上帝他的公义。上帝是非常公义的，我们人必须要为自己的决定行动负责任，只是上帝使用了恶人坏人你做的恶事来成就他的旨意。就像当初约瑟的兄弟们不喜欢约瑟，约瑟你得到爸爸最大的喜爱，他给你一件彩衣，还让你做了一个梦，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给你下拜，所以造成嫉妒，哥哥恨死了他，想要把他杀了。后来说，不要了，就把他卖掉好了。所以就把他卖到埃及去了。所以你可以说，哦，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事情啊？上帝，你没有公义吗？上帝，你怎么不讲话啊？当约瑟被卖的时候，你怎么不发声啊？你不会从天上打一声大雷说不可以啊 ？No。God didn't do anything. Does God like it? 那个神喜悦这样做吗？神当然不喜悦啊。但是神允许这样子的事情，约瑟被卖到埃及，结果埃及他被卖到那个地方，却拯救了整个以色列族。所以从一个属灵上的角度来看，其实上帝他在预言耶稣基督啊，耶稣被他自己的兄弟出卖了，但是他却拯救了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就是我们今天属灵的以色列人，他拯救了整个属灵的以色列人。但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是被坏人坏心眼去出卖他，差别就是犹大出卖了耶稣，犹大没有悔改，我们其他的人都悔改了，差别就在这边。所以你要看到一件事情，上帝可以使用恶人的计谋成就他的旨意，但是恶人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上帝还要对他追究责任。所以你千万你不要说，哎呀，这个犹大好可怜哦，出卖耶稣成就了这个 人类的救赎哦，犹大应该是不错的哈，犹大应该是知道上帝的旨意啊 ，no， 你就搞错了，你千万要知道，这是一件很难的神学问题，但是你要知道，上帝一定会追问，你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的遵守上帝他放在你良心上面的良知，你不可以践踏你的良知。因为这样做，上帝一定会追问的。不管你是不是成就了上帝的旨意，你做了恶事，你要对上帝负责任。啊，这个就是当时在耶稣基督对于整个耶路撒冷城里面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你千万要看清楚。耶路撒冷城被毁灭是他们自己造成的结果。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哈，因为44节他说你不知道神拜访你的时刻，主耶稣来了，他们所每一天敬拜赞美的那个神，他道成肉身来，宗教领袖不承认耶稣是基督，反而设计害他，哦，甚至毁谤说耶稣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赶鬼是靠鬼王赶鬼，然后这个谋杀的罪名就落在当时的人的身上，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啊，然后旁边人就说要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比拉多他就洗手表明无辜，嘿，我跟这个人没有关系哦，要定是你们的定哦。所以下面人说，这个罪留给我们，留给我们的子孙啊，弟兄姐妹，这叫做自我咒诅。所以当时耶路撒冷城要被毁灭，不是说上帝不是在这个地方，上帝是在这个城，这个城里面，在这个圣殿当中，但是他们要为自己做的决定负责任，所以上帝刑罚就到他们那里。所以耶稣死后 40 years 40年，上帝就让罗马军队围困了耶路撒冷，就把耶路撒冷整个都毁灭了，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这王国将近2000年，将近1900年才重新的恢复。所以我们只能讲，当时的宗教领袖有吗？有欢迎他的，有尼哥底母啊，有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啊，但是呢，他们的声音太小，只有几个人，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议会制度的重要。今天一个守神诫命的，以神的律法为主的议员Congressman 国会的议员或是 Senator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他要制定国家的法律政策，当他在制定法律政策的时候，是以神为本还是以人为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今天在美国，你所选出来的议员是不敬畏上帝的，是不以神的律法为主的，那么你就会制定法律说，哎，堕胎可以啊，贩毒可以啊，同性恋可以啊。所以你要看到现在川普总统在做什么，他在 reverse， 他在改变这一些东西，他要把全美国要带回到上帝的面前，还要让神的律法重新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所以你知道他所遇见的很多的反对的力量，各种各式各样的抹黑，就像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被人家毁谤，你是靠鬼王赶鬼的，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是大的不得了，就是但是他们当时的主流媒体主流意识全部否定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事情，就跟现在你看见川普被抹黑的一样，一直在用谎言说他通俄门，通俄门讲了3年半，现在终于不了了之，找不出任何的结果，现在呢把这个 Obama Gate 保出来了，结果主流媒体一个都没有报， 为什么？因为川普是他的敌人啊，其他人不是他的敌人啊，所以他全部不把。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完全抹灭事实，抹灭的良心，为了就是要川普下台。就像当时候他们要耶稣去死吧。你要知道，人是非常的恶劣的。我们今天站在一个美国这个世界世代里面，你要看见你是站在神那边，还是你是站在人的这一边。所以当时的神学观念认为啊，以赛亚他要是大有能力的君王，他要带领百姓推翻罗马政权，恢复大卫王朝的荣耀。所以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犹大也是可能受到这种影响，但不管怎么样，他们没有注意到以赛亚书53章所讲的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为了人的罪替人而死，他们没有看到。也就是说，在你整个的圣经的启示当中呢，他们只挑了他们愿意看见的，他们看见的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那个荣耀，那个 glory。他们没有先看到有一个以赛亚书53章那个受苦的仆人，他们 deliberately ignore， 故意的忘记，故意的不看。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哦，对于神的事情，今天在教会界里面也有一些的牧师，他只讲恩典的，他不讲神的公义，不讲神的审判，这个是很危险。我们这两方面都要，我要神的恩典，但我也要注意到神的公义。我们不能够偏食啊，这叫做全面性福音信息。我前几天看到一个牧师他自己写的一个，他说 50% 到 70% 的教会现在变成 social club， 这是他写的，不是我讲的。特别是华人教会，那华人教会里面不谈政治的，不要冲突，不要谈灵恩，不要谈这个，我们要和谐。他说里面就变成 social club， 就变成一个俱乐部了。大家就说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everybody's okay， 啊，我通通没事，没有冲突。那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华人教会界已经有一个觉醒，如果教会不发声的话，你就让那些民主党的人去制定那些同性恋法案，你就他就到你的小学教育课本里面，他就说 OK， 你一定要放同性恋这个议题放进去，让你的小朋友从小就要接受同性恋，然后他长大以后他可能就被影响了。那这是上帝的心意吗？教会能够再 shut up 吗？这个是上帝对于现在教会对美国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审判。一个是同性恋，一个是堕胎。你知道川普总统他现在还要 reverse 这个堕胎法案，在1960年代这个通过了这个堕胎法案，川普他有一个计划，他要把它 reverse， 以后在美国堕胎变成犯法。因为为什么？那个不是 politically correct， 不是政治正确的问题了，而是神的正确的问题。好，这是一件对当代来讲是很重要，你的神学观念对不对了？你一点点的偏差就误入歧途了，你偏离了神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信仰不是开玩笑的，我们的 rewards， 我们的奖赏是永恒的生命。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带给这个世界的，就是你一定要告诉他什么是真实的福音，什么是真实上帝的旨意，你要分辨的很清楚。今天不是说什么有名的人讲道，有没有有名的人说话，他的话很值得注意，是的， 但是他很多的话，如果是不合神心意的话，你就要把它过滤掉。你一定要有分辨的能力。那好，今天的 Chaos Moment 在哪里？我们现在有疫情，全世界都受到影响，这个还不是启示录中的灾难，你可以讲说这是让上帝让这个疫情让我们来 prepare， 我们来预备，我们要看看世界的局势在做什么。在这个疫情当中，我对于主流媒体有更深刻的看见，他们不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他们是走在他们自己的乌托邦的，或是他们自己的理想里面。从他的角度来指责 Trump， 来指责教会。那你不要忘了哈，美国的 First Amendment 第一修正法案，它是给宗教自由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在许多国家，你要信耶稣还真不容易啊，那不是一个可以自由传教的地方。全世界破坏最凶的是在北韩，但是北韩有一天一定被解放，会跟南韩 unify 成为一个韩国。这个已经好几个先知在预言了，我们就看他会不会成就。为什么？因为北韩里面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在向上帝喊说，上帝你什么时候为我们伸冤。今天在许多没有办法自由相信耶稣基督的地方，也有千千万万的人在呼喊，上帝你什么时候替我们伸冤呢？所以这个疫情对我们教会有什么样的启示？你跟我要做什么？我只知道一件事情，现在主流媒体啊，你几乎都可以不要去看了，你顶多看看 Fox News， 其他的就不要再看了，那简直看不下去。他们践踏了这个川普，把川普说的像魔鬼一样。但是川普是不是上帝拣选？我们前面读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耶稣说，我来了你没有看到，我就是你们敬拜的那个主。所以耶稣这段话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是要分辨时刻，分辨人。即耶稣来了他们不认识，他们可能被主流媒体，就是当时宗教领袖说，哦，他是靠鬼王不干鬼，所以他的能力是出于魔鬼，所以呢你不要被他的神迹奇事所吓坏了。主流媒体，主流意识，现在的主流媒体主流意识就是什么？就是左边的，就是什么？就是人要有犯罪的自由，你要侵犯我犯罪的自由，我就跟你抗争到底。这就是媒体现在在做的事情。哦，你要回到上帝的这个律法里面，哦，堕胎不行，哦，同性人不行，他就跟你抗争到底。为什么？那是我的自由。哦，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也想说，啊，那是他们自由啊，哦，他们可以做，就让他们去吧。那弟兄姐妹，我们就教会就一步让，让一步，让两步，让三步，让到最后呢，可能以后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啊，都会变 illegal 了。You don't know。我这个不是预言啊，我只是说，如果我们再不站起来捍卫我们信仰的自由，有一天牧师在台上讲说同性恋有罪，同性恋不对，我可能就要进监牢了。 We have to fight for 在美国 is a God given right， 你可以讲神的道。第二，我们要看川普他的设立的政策是合神心意的嘛？你要从这个神的角度去看，他当然有很多的事情，他的个性，他的讲话 ，maybe you don't like it， 也许你不喜欢，可是你要看他做了到底是什么事情，这个是你要有一个很重要。 智慧的分辨，要知道上帝透过他正在做什么，上帝透过他正在对全世界发什么样子的信息。你说 American first, American job, American great again, 看起来好像听起来好像很自夸自吹自擂，但是 American great 他是在讲上帝重新的治理这个国家，我们有听到吗？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呼喊。疫情对教会的影响，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了，疫情对教会很多的，有些教会的人数减少，有人超过一半，有些人的奉献收入减少至少 50%。还是我们这次在疫情当中，我们对于我们的生命有再度晋升的时机吗？ What's your Kairos moment?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上帝要我们跟他更亲近。下个礼拜就是五旬节的第一天啊，礼拜天晚上，连续七天是五旬节。因为今年的一月节非常特别，它是 exactly happened， 从礼拜三晚上开始的那个逾越节，就是耶稣基督被钉的那一周一样，也是礼拜三晚上开始的逾越节。因为耶稣在礼拜四下午黄昏的时候被钉，过了两个安息日，然后礼拜天复活了。所以有许多的 prophetic 先知啊，他们发言说，这一次的五旬节就像耶稣基督那个时代的五旬节，圣灵要大浇灌。So 你预备好了没有？现今的 moment， 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了 Pastor Henry 上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他发了一个信息说，这个教会，我们教会有 apostolic and prophetic anointing， 那么有这个 mentor， so you have to receive it， 你必须要去接受。他说你每天都要方言，激烈的方言祷告， fervent prayers， 就好像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基督升上天以后，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啊，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120个人就在马可楼上面啊，每天祷告，嚯，很激烈，主啊，你的应许来了，我们在等待。弟兄姐妹，你等待，你愿意等待吗？这是你的时机。This is the Kairos moment. 我们牧者，我刚刚提过了，全面性的教导，神的慈爱，神的公义，我们不能够偏食。我们要练习预备未来的大灾难。这次疫情过后，我觉得我们开始要正式的好好预备你的粮食，预备心态的预备，你的口罩可能要买防毒面具哦，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们再慢慢讨论。我们教会的意向跟呼召是什么？我刚刚跟大家讲，有人禁食，为我们教会禁食祷告，他的结论就是 Apostolic andProphetic anointing， 这个 mentor 会赐给我们教会，有先知性的、使徒性的恩膏要进入到我们教会里面。Are you ready？ 你预备好了吗？将来有一波的大复兴，有些人他会很害怕，有些的人他 uncertainty， 这是他目前要 接收主耶稣最好的时刻。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我们每天晚上的拜饼，我们每天晚上的读诗篇，我盼望在借着这个两个月的时间，帮助你，帮助我们养成一个家庭祭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This is the right moment， 最重要的时刻做最重要的事情。你重新跟家人和好，重新再养成一个习惯，上帝真的在我们家庭当中做主。而且 every single day， 每一天圣灵都与我们同在，他每一天都拜访你跟我。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讲的？有什么他要医治的？你的未来的方向是什么？我目前我的困难要怎么解决？在这个恩高聚会当中，特别我们在每天掰饼，你要问上帝，你要问他问题，要问他问题， What should I do？ 有些时候神会给我话，在我为每一个人祷告。我们上个礼拜，在礼拜四晚上，感谢主，我为28个人祷告，一分钟一个人。那有些人给我的回应非常非常的帮助他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要我为你祷告，你就今天晚上你留下来，晚上我就是礼拜天礼拜二礼拜四。第二点，你得知神的心意以后，你会越爱神爱人吗？你愿意神的顺服他的带领吗？弟兄姐妹，我们都在学习一件事情，我们要随着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神的圣灵的 movement， moving， 你就跟着他 moving。 上帝现在要你做的事情，你知道吗？你就做，而且呢，你知道你是走在他的道路上面。神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一定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你知道你做正确的事情，所以要奉耶稣基督名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得知现今的时机，不要再随着主流媒体谩骂或是搅动你的情绪，你要看见上帝他的公义，他的慈爱。祝福我们的总统，特别为他祷告。因为有先知说他在最近会有两次 assassination， 有两次有人要暗杀他。这个先知已经把名字地方在哪里那已经跟川普总统讲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祷告，不让仇敌得逞。同时我们也要为我们的教会继续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的教会很快的能够重新恢复我们的聚会。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恩，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话，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你进到临近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你对耶路撒冷城发预言，你说耶路撒冷，你没有认出我来。有一些人认出了，但是大部分的宗教领袖却不愿意承认。主啊，我们如今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主啊，让我们跳脱出这世界上这个潮流，让我们真的看见耶稣你在做什么。我们相信也知道主你正在借着这个疫情对教会讲话，我们教会要悔改。我们过去的两个礼拜，我们每一天晚上都跟主耶稣在悔改，我们悔改了很多的事情，也做了很多的医治，很多的释放。我们也求主继续的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经过淬炼之后结出那美好的果子。 主你帮助我们在任何的时刻，耶稣基督你差遣圣灵对我们说话，对我们吹气，我们再一次恳求你医治我们。我们当中有些人有疾病的，有身体软弱，肠胃不舒服，有癌症的，也有这个肠胃病的，疼痛的，主啊，我们恳求你现在拥抱他们，主耶稣你的医治的手深入到他们的痛处，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那医治的手不是我们的手，是耶稣的手进入到他们疼痛的地方，拔出那痛苦的渊源，心灵上有受伤的拔出那个黑暗，让主耶稣基督的爱平安充满在我们里面。再一次献上感谢，你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